因为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哦，就是不管赫赫相续，是我们在老师著作当中会常看到赫赫相续。哎，这个又可以，我们现在就哦，还跟无常无我连接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附录咯。我们这次的附录一、附录二，是吧？我们都要说到了，因为它太重要了。它对我们的观察力是有决定性的关系啦，因为我们要在缘起相上去做观察，是吗？所以我们来看的附录二。那就25页了哈。这附录二就是赫赫相续中的缘起因果，以从斗生斗的自性因果，它是不同的。第一个引文，在前面已经有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引文。特别，我们说到了，我们现在是在说缘起相是吧？我们说大乘有三系，其实在任何时代都有这个三个三系啦，因为三系就是对于三法印的侧重不同，对三法印的侧重不同。这个虚妄为识呢，虚妄为识它就重视在什么？因为虚妄，它重视在我们一般就说法相为识什么？它是重视在法相，就是在缘起法相，就缘起法，缘起相了。我们说缘起相就在世俗谛。世俗谛，它就重视在我们说三法印当中的，就是诸行无常，诸行就是重视在世俗法嘛，有为法，有为法。如果说用缘起法来讲，说缘起法相，所以它就是重视在缘起法，缘起法相这一部分。而中观呢，中观性空圆明系，它就重视在诸法无我印，因为那诸法无我印，它诸法啊是同有为无为，同有为无为，是都是无我，无我就是空，是吗？有空无我，空无我，空无我就是那涅槃，所以可以贯通咯，贯通。而这就是中观，性空为明系，真常为心系呢，重视在圣义谛，如来藏圣义谛是吗？圣义这一部分，所以就是重视在涅槃寂静印，侧重不同，每个时代都有，但是在大乘特别表现出来的，特别明显表现出来。重在生义谛的涅槃寂静印呢，他是不重视缘起相，他对于那缘起啊，缘起他认为他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空的哦，空，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没有客尘，客尘就是缘，包括唯识说的那依他起自相有，如果以真常为心系，他是那也是空的，而如果以唯识的话，他是认为那是自相有，不能够空是吗？依他起自相有不能够空，而如果真常的话，他不重视这一部分的啦。但是后来他会跟楞伽经就会跟如来藏跟唯识做结合，所以跟阿赖耶识做结合，所以叫如来藏藏识。那藏识呢，藏就是阿赖耶，因为玄奘大师把那个阿赖耶就翻译成藏藏，所以如来藏的那个藏，如来藏那个藏是胎藏的藏，胎金胎的那个胎藏，就胎儿的那胎，而那如来藏藏识那藏就阿赖耶识。楞伽经做结合了是吗？各位读到那个成佛之道啊，大乘不共我章，在对三系做贯通的时候，就说到这一部分是吗？就会跟，因为他一直要说到世间呐，甚至世间，但是不管怎样，那还是空的，那还是空的，所以叫空如来藏了。所以谈到缘起相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跟唯识做对比，跟唯识做对比的。因为唯识还是在讲缘起法咯，唯识的依他起就是在说明，在解释他对于《阿含经》世尊说的缘起法的理解，用依他起来做解释了。所以在这里都会跟唯识中来做比较咯，做比较。但是他导师在其他文章会跟还是有跟那个增长系的，例如那个贤首宗咯，在这个前后文呢，还是有跟贤首宗做一些比较了，其他的各系会做一些比较了，只是在这里我们特别把这一段引出来，就是唯识宗。在这里我还是再跟各位强调一次， 再强调一次，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抉择义理，抉择义理，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千万不要再抉择义理，说他来说你高我低哦，啊，然后人家借着唯识来修的时候，他有他的见性果啊，他从无始不具足修成无始具足哦，那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阶段哦。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就着义理来做说明哦，做说明，千万不要有排斥的心，不要觉得哎，我修什么，我觉得就自己高起来了，就是慢心就起来，千万不要这样喽。你看导师这么样的，你看智慧深广，他在大乘不共法章贯通三系，因为佛法只有一个，佛法只有一个，佛法一味应机说法，应机说法。这点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它喽。那在这一堂课，我们在文思，文思在这里是在理解佛法当中的了义跟不了义，有一个关键，就是这个就是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们要去彻底去理解它喽，彻底理解它。这一点我是一再一再的说明，是吗？我们现在只是就着法义，但是唯识学有它的特色的，它对缘起相说明的非常清楚的。只在缘起上说明清楚之下，他还是有一个自信的，有一个这个多元性的这一部分，还是脱这个没有脱尽，没有脱尽，没有把它脱尽。但是他有相关的这个都建立到一个美好的花园，是吗？我们只要把那个脱掉，脱掉，那就是一片花园了。这些我们都要深刻的理解哦，深刻理解。否则不要学法，没什么没有学到，就学到功高我慢，哦，那一点的，那跟世间人有什么差别？没差别的啦。所以咯，我们这样的做比较，不是就否定其否定哦，不是否定哦，我们在做比较。这也是我们说那个《解深密经》也这样说咯，导师也是这样做抉择，也是《解深密经》呢，无始不具足的跟无始具足的是吗？无始具足就看受。一切法空，无是不具足，就要再明显的解释它。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啦。当然，对于经文的解释，各家的解释都不同啦，是吗？唯识宗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它有它的解释。但是我们佛弟子就会观察哪一个的说法是合理的啦，哪一家的说法是合理。包括不要说经典啦，连论点，你看哦，唯识宗各论师对于无着世心的论点的解释还有不同，对吗？或者成唯识论为什么会有十家的说法？啊，揉起来，揉起来，他以玄奘大师，他还是以十家当中的护法为主。所以我们佛弟子现在就是我们就是闻思之下，我们就恭恭敬敬、恭恭敬敬的去闻思，到底哪一个我们觉得他是符合真正符合，佛法的深意了。怎么去观察？可以观察的，因为我们的自信见，观察哪一个法能够深刻的面对到我们的自信见，无始劫来自信见。好，这个、说明清楚了，我们再来说。其实这个我也实在意有因有，就要跟各位说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喽。我说明了，这一点是最重要哦。我们的心啊，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够观察到的话，那法义是不能深刻的法义是见不来的啦。那只在互相的争论啦，互相争论那是没有价值的啦。包括啦，我在比较三大文系是吗？藏文系、汉文系还有巴利文系，包括我刚才也在做一些比较是吗？但是不是你高我低哦，不是排斥的心理哦，佛法只有一个哦。解脱道有它的特色哦，所以导师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终极佛教之心结，要贯通咯。我们在秩序，导师不是秩序在要什么贯通两边，把它贯穿两边嘛？什么两边？大小两边咯，贯穿它。但是贯穿不是糊里糊涂的、模模糊糊的去做贯穿，我们要看出它的共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做贯通啊。才能够善巧的贯通啊， 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啦，充分理解它。虽然你看到、哦、导师的抉择最清楚来，但是导师的那个心量最宽广，会通。老师佛法只有一个，佛法只有一个，佛说的话有一个，所以要去，但是贯通要有的不同的特色要分得出来了。就好像世间的学问都要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是吗？他各位世间教育学者，他要把它分成小学要学什么，国中要学什么，高中要学什么特色，他都分得出来，而且要把它分出来，而且普通学校、职业学校，他到底要怎么学，都分得清楚来。你看世间那么一点学问都要这样分了，哪个阶段什么？何况佛法是深广无比的，当然他有他的次第线哦。世间人绝对不会说幼稚园跟大学完全一样，我们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们了解幼稚园跟大学之间的它的差别性。但是世间人也不会说世间幼稚园跟大学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话，那个父母亲不会这么的在意要去从幼稚园来培养，要去找好的幼稚园，好有名的幼稚园，他不会这样。为什么？他知道幼稚园跟大学有关系，好好的培养他。哇，就是这样喽，导师就用这样的指尖喽，就是这样，把它分得清楚来之后呢，贯通。因为佛法是深广无比的、啊，世间人都知道，幼稚园跟大学是不一样的，高中跟大学都不一样的，职业学校跟公立那个一般的普通学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它的贯通处喽。所以咯，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把它思维清楚来了，尤其我们在学文思导师所接待的法咯，这一点如果不了解清楚来的话，慢心起来，我们怎么能够慈悲，怎么能够可能起来，不可能起来的，刚强的心怎么能够起来，怎么慈悲怎么能够起来，慈悲是最柔和的、啊，所以我们的知见越深广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落入世间人哦。哦，那智慧知识越高的哦，那慢心越高，对吗？那什么眼睛长在哪里上是吗？我们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好，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引文哦。唯识中的因果说，它重视在诸法的自性缘起。看哦，说到自性缘起，所以第一个引文哦，除了空中之外，其他都是自性中，虽然他们在讲缘起，但是以中国来说，缘起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不能够缘起了。所以导师说，缘起就破一切，破一切自性见。所以呢，我们现在学佛法就这样了，一路到底，依着缘起法，因为缘起法只有我们凡夫只能够了解缘起法，了解缘起法，因为缘起法就缘起重在缘起法相喽，凡夫就只能够了解缘起法，就是佛说的四属地喽。世俗地缘起法相，俗数法什么？依着这个观察它，不是自有自成的因缘所成，所以它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所以佛法中观的空义，注意了，中观的空义就是从一路到底。没有离开缘起法，从缘起法相得到的结论，他没有离开缘起法相，所以自性如何有是观顺身意，一路到底观察，所以中观的空义是来自于对于缘起法的深刻的理解。缘起法是有相，这个有就是空，所以就叫自空。缘起法相就是有，是吗？我们说前面说到三重因缘啦，是果从因生，世代理成，这个都是有，世跟理都是有，这个有要依空理，有缘起法相有，观察一路到底观察，只要是因缘法观察究竟到底，都是无自性，都是空的，所以自性如何有？这是中观一路到底做观察的，但是有中呢，因为中观一看案件也这样说咯，缘起就是一路到底都是缘起，缘起就是没有自性，所以空 出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一路到底观察，有中就离开缘起法了。因为缘起法是无自性的，为什么能够在这里看到自性见呢？看到自性呢，就在这里喽。所以中后期的中观共义是在争，就在争依他起到底是自相有还是无自性空，就在争这个喽。所以导师给他一个那个自性缘起，那没有问题。而且唯识就是这样说喽，分别自性缘起，分别就差别相一个一个的分别自性缘起。唯识他自己本身就这样说喽，连有部不是这样说了吗？有部就是那个自，就是自性，自性啊，自性。自有自成，那就是自信，那就是我。他甚至还说，那就法我了。所以是依着各家的说法就这样说了。所以这不是中观给他一个污，给他的评语了。他们自家就是这样说，就这样说。而这个跟中观的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喽。各位，也有的理解喽，也有对老师的说法的理解，这就是凡尘的差别。反正观就在这里，这个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导师说咯，导师说，除一般的众生，我们看第一个引文，第一个引文刚才念过了是吗？现在再念一次了。一般的众生、外道以及佛法中的其他各派，都是以自性为根源而出发的，就是有宗，有宗就是这个咯。在这里我们来看唯识宗咯。他着重在诸法的自性缘起，这个自性缘起就是自性，这个就是唯识自己说的喽，这个就是有部自己说的那自性喽，自性。而唯识就是从西北因发展出来是吗？就是自性缘起，这个也是唯识自己说的。以唯识义来说，眼识的升起，这个眼识要升起，是由于眼识的种子，眼识种子对眼识，相对眼识来说。它是因，因，因，眼识是果是吗？依着种子生眼识，眼识的种子，所以唯识这样说咯，自种子，亲生自果，这就因，因，而其余的呢，这个就是因，而其余的呢，明啊，而明亮，因为我们说眼识要升起来，看得清楚，还有光明是吗？还有明，还有空间。眼睛靠得太近我们也看不清了，所以要有那个距离的等等，它是圆，它是圆。这个要让各位更清楚，我这样说咯，不是讲到四圆吗？有部不是讲到四圆吗？四圆因缘，以唯识来讲，因缘就是清因哦，就是种子，只有种子是清因，其他都是缘，其他都是缘，所以他们说自种子亲生之果，他还有其他的缘，其他缘就是要有光线啊，要有距离，那是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因，那就自种子亲生之果，就这个喽。其他的呢，他是主要的就是这个喽，没有这个。眼识的种子，其他免谈。而且为什么会生眼识？主要的就是这个。哎，导师，如果要更深刻让大家理解的话，老师，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从豆是豆会发芽，又会生豆芽是吗？从豆种生豆芽、豆叶是吗？豆汁等等的，虽然还要有阳光水，还有阳光水，但是它会生豆芽、豆叶等等等等的，主要是豆的种子。其他阳光水，它当然会让那个豆芽、豆叶等等可能会长得比较不好看，会比较好看、比较不好看等等的，但是它的差别主要是来自什么？豆种。豆种，所以说主要这个豆种盐的种子就是因清因自种子亲人之果，其他就是盐。啊，如果说我们说那个六因是盐是吧？ 六音啊，六音其实其他五音，五音是因缘啊。如果一般的解释是吗？哎、欸，各位现在在上那个解释论是吗？哎、欸，如果谈到这一部分，哎、欸，你看到、哦、他们对于四音，哎、欸，四元跟六音之间的做对比的时候了，做对比的时候，真上缘那就是能做音是吗？其他的这个五音可以就是缘了，就是音，就是因缘，就是因缘，因缘因缘。当然有些论师解释不一样了，但是主要的就这样做解释。所以其他的明空是缘，但是那个演示的种子就是它的因，就是因缘的那个因，清因。而明空那就是真上缘，真上缘，而是缘。当然还有所缘缘是吗？等无间缘呢？所缘缘就是要那个境界啦，就要色法色是吗？眼根取色境，它就会生眼识。所以那个境界色呢，就是我们那所缘缘呢，所缘缘，而明。明呢，那个空间呢，就是真上缘，但是最主要呢，清音呢，清音音，那就是演示的种子，所以这就是自信因果，自种子亲生自果。这个自信，这个自信因有自信缘起，我说到了，这就是他们自己的说法啦，名词就是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说法，而这个自信呢，就是中观要破的自信。中观要破了自信哦，就是般若经要破了自信，般若经有自性空，就是自性空，就是破这个。当然还有其他本性空了，是吗？如果以有部来讲，自性跟本性都同样的意思，就是那个自性，这个都中观要破的了，中观要破的。所以这个是后期的中观师跟唯识之间在争的，主要就是在争依他底到底是空还是不空，就是争他依他底到底是自相有还是无自性的。真的就在这里了哈。他说这个自信缘起的因果论主要根据就是一个戒字，戒跟法的与根它是一样的啦，有持就是认持自信不变不失的这个意思，所以十八戒古义当中有译成什么十八持，持是什么意思，保持特性决定如此的，就法也是这样，法如果以唯识来解，就是鬼持是吗？鬼持，鬼持，鬼生他解是吗？认持自性，鬼生他解是吗？就是这个，就是用那个语言写来的文字写来做解释，就这个。因为所以我们说那个是古仙人道是吗？古仙人道，而所以保持特性有决定如此的性质呢，一切法的差别，一切法之所以有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做决定去分别的了。而这个戒，我们看它黑体字呢，这个戒啊，在暗经它有时候种种戒什么多戒经啊，种种戒只是一类一类的差别了。但是一类一类的差别是吗？我们共同的特性就一类合在一起叫做。就是说啊，不同的眼就合在一起叫眼，但是同样眼累积在一起，也同样就表示跟别人不同，是吗？特性跟别人不同，也把它集合在一起，又叫做类性，共同性了。所以戒一方面是表示类性，我们同类相聚是吗？同类相聚就同时就表达是跟别人不同，所以一方面表达。内性一面就显示别性，因为这个意义在案件当中有无量无边的戒了，无量无边的戒，三戒、四戒、六戒、十八戒等等，还有多戒经，种种种种的戒。所以细究起来，戒的意义即是一类一类的，各自同其所同，同其所同就是内性，异其所异那就是别性，对吧？西北印的有部它就偏重在这里，所以阿毗达摩是以戒品为首，戒品为首，你看了、啊、七识论不是就以戒品吗？戒品为首， 解分析分析。偏重如果偏重在此，他就会落入多元实在论。偏重在此，对自相有啊，他连那个法，他就说是法有嘞，哎，法我嘞，法我，他特别还说到我啊，法我，他说这个不是执着，他本来就是这样，嗯，但是以中观来说，那就是要破除的，嗯，所以就会落入多元实在论了。他们以为事物分析到不可再分析的为止，那就法的自性，那就要戒了。戒各个事物都有此最极最终极的值，所以看成一切法都各个安住自性而不失自相的，就这样咯。所以他们三世实有啊，法体是恒有，法体是恒有，他为什么会有那三世，为什么会生灭变化，它是作用，作用在生灭，不是法体。法体它是恒有的，那就自性喽，那就多元实在论喽。多元实在，以中观就这样看法喽。中观空中来看，就都住在这里。他们虽然也讲因缘，都在讲因缘。佛法一定要讲因缘哦，因为佛外道问佛，你说什么论论什么？佛说我论因说因。我们就在第十章不是特别说到这里吗？佛法一定要讲缘起的，要讲因缘的啦。但是总是觉得法的自性早就存在，就已经存在了，三世恒有啊，早就存在，升起升起只是使它呈现到现在而已的，早就存在，存在在未来未来，早就存在，它升起只是让这个到现在未来，到现在未来，三世恒有，所以它是生灭，生灭是作用生起来，作用生起来那个法呢，就从未来未到现在未，作用灭了就从现在未到过去未，法体恒有，它不会变化，它变化是法体上的作用在变化，他们就这样说咯，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以佛以中观看起来，还是落入在。他也是在讲缘起咯，嗯，这个好好去观察。我们既然闻知到这样的法义哦，好好好好珍惜它咯。我们这一生追求太多太多的美好的事物，对吗？不要这么好的话在我们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珍惜哦，不要变成有眼的瞎子是吗？千千万万我们不要变成这样，好好的珍惜它。这最重要是再跟我说，自己跟自己说一次咯，我们一定要识货，不怕货比货，只怕不识货，这个地方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它，这个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但是我刚才不是特别说到吗？这不是在排斥哦，不是在你高我低哦，这个是在抉择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是在说明凡圣的差别的地方。嗯，就这一点了。包括我刚才说到了南传的四救兼法咯，也是在说缘起，也是在说缘起，但是希望呢，我们呢，包括我自己呢，好好的去抉择，不同处在哪里？不同处在哪里？共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共的地方在哪里？大圣的特有的教学在哪里？这点我要深刻的去抉择它了。肩部师就是肩部，这个肩部师主要就是从有部的批示当中分离出来的后期的肩部师了。肩部师这个这样的肩部师已经是现在实有了，有部它是三世实有了，肩部师跟唯识都是现在实有了。肩部师跟唯识呢，他都不同意这个三世实有， 金布施他现在所有，但是他不唯心不唯识的。他十八戒呢，十八戒还是有心有色，有心有色，但是唯识他就是唯心喽，他连那个色的体现他就是心了。但是不管怎样，他这两家呢，因为唯识他就从金布一类，就是从金布在演变成大圣的了。但是他不同意这个三世实有论，他虽然说不同意三世实有论，但是将法法的自信，法法的自信修改为法法各有自种子，自种子，种子就是潜能，把它放在哪里，储存在心识或阿赖耶识当中。而这个呢，他因为现在实有，所以那个潜能是放在现在位，没有升起，所以就变成潜能。但以中文来说，只要是有的必然是升起的。在缘起的幻象当中，因为合而相续嘛，所以缘起之还是有缘生。但是有缘生那是在合而相续当中说的，不是有，不是那个像那个金布为是他说有可以不生的，他可以一直放着不生，等到因缘合他才生。以中国来说没有这样的法，只要在现在位一定是生起来的，有缘生。至于十二缘起之呢，有缘生那是在合而相续，合而相续缘起的合而，因为它会相续相，相续相就有它的前后相了，它是这样的说法咯，跟这里这个金布的唯识的这样说法是不一样的咯。它存在心识或者阿赖耶识当中，法的升起就是从潜在的自种子而现行，所以他只把三世有改成现在有，存在在过去法自由的种子，把它放在现在的自种子，自种子放在现在位了，从潜在的自种子而升起现行。一见不思种子就名为戒，世亲解释为种类与种族，种类与种族破折号能生什么？能生破折号是破折到哪里？种族啦，种族，种族，它没有到种类，它只要种族能生，那就是种子啦。所以种类就可以说是就是金布施的那种子，它能生，能生。这一个就成为什么呢？种从眼从眼生，耳从耳生的自现缘起，就是世间一般说的从豆生豆，从瓜生瓜。当然佛法这个唯识他当然不会像只有世间人这样的浅啊，佛法的言那个唯识那种深刻的意义，但是可是要说的是他的这一部分，他的这一部分还是脱离不了，脱离不了。这个就是中观要破的。依中观来说咯，底下就是依中观者来说，不失自信，那是相对的。什么相对的？缘起法，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因为众缘所生法都是持故弊。所以我以前不是常举这个例子，最近举了。说了几次了，因为你看到老师说一般人都认为要两个波浪才能够说关系，以佛来说一个波浪就是关系的存在了，就这个咯，一个波浪本身它就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就是关系的存在，就是这个了。这个就是空中在说的，只要这个有的法现起来，有的法不管它是究竟法，不管它是单元的究竟法，最终极的存在的这个还是什么相对的法，它还是因缘现出来的这样的相对的终极，相对的单元，相对的究竟，它还是因缘所生法。千万不要从自信的法加上其他的因缘生起来，如果是这样，它还是自信缘起，不是 佛说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不是空中说的自空。所以这个是不思自性，它是相对的，法法皆是因缘的存在。就是什么叫因缘存在？这个法它当体就是因缘的存在。所以如果要说到自种子呢，自种子本身还是因缘的存在，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深细的哦。啊，那以唯识来说，就是现行先种子。什么叫现行先种子？演示生起来的这现行，心成演示的种子。他们是这样说缘起的喽，他是这样说缘起的存在喽。老师说，这个缘起的存在是无自性的存在。以中观来说的话，缘起就是无自性，所以缘起的存在就是无自性的存在。那当体就是无自性喽。但是只要是有中，是他空的，他空，他不能够自空。所以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到从我知道的大善不共瓦章的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意，追问到底，完全没有成见的一路追问到底，如何有一样在这里也问一下，什么叫做就见法，什么叫做自种子，一路问到底哦，没有成见的问到底，问到底，没有否定它相对的存在，没有否定它相对的不是自性，都没有否定它，但是它还是缘起的存在，它还是法假，法假就是以中国来说，法假就是无自性，只要是假的话就是无自性。所以什么叫做无自性，大家都在说咯，有部也在说无自性，都在说空，都在说，但是什么才是真正中观讲的无自性，什么才是真正中观说的空，这个我们要深刻深刻的尊重它，尊重，好好的去观察，好去闻思咯。所以法法皆是因缘的存在，离却种种因缘是不可得，不可得。所以这个不思自性，离开因缘不可得，不可得。绝非有具体而微的潜因的代言现显现而已，不是这样，不是有的法代言显现。现在实有的进步为是，不满意三世实有。存在，叫为是那个三世实有啊，有部他认为有的话存在在未来位，已经存在的，只是因缘让他到现在位，但是他们还是不离开，他们不满意这个，他们只是把那个自信存在的有的这个法，把它换成什么种子，种子，但是这种子就是自种子千生之果，它就是具体。而微的潜因，潜因就是这种子，这种子就是的功能性嘛，功能性代缘而显现而已，不是这样。但是唯识就这样咯，就是演示的种子是因清因，其他的空明等等，它是缘助缘，主要的就是清因这个，那就自种子见证之果，不是这样的。对中观来说不是这样，导师也特别提到了又另外一个又了，就是如果看成各自有的各自啊，看成各自有各自的种子，各自有各自的种子嘛，因为它是自种子嘛，各自有各自的种子，也是说有无量无边的种子生无量无边的现行，这跟缘起说的精神也不大符合的啦，因为佛为什么要说因缘生诸法呢？因为法既然是因缘生的，在因缘生的法的关系当中，什么都不是固定的啦，所以可以改善他们的关系，是吧？可以改善，使就是化恶为善，化恶为善，化恶为善， 日进一善而离恶，那化恶为善。所以我们在大圣常说转烦恼成菩提，什么转恶为善，因为恶法也是因缘所生法，我们只要把那个不好的因缘把它转化过去，转化过去就加好的因缘啊，好的因缘以后来说就加善法嘛，善法就是修善道，就圣道。好的因缘，我们的无明就会转变了，无明就会转变成明了，所以转化它，转化。如果看成自信存在的，自信存在怎么去转它？所以只要自信存在，只有断，断它了。所以自信存在的话已经有的，所以那不是化恶为善，只不过是什么消除一些恶的，存在一些善的，它不能转恶向善的，不能转恶向善。其实啊，如果更深刻的来说了，更深刻的自有自成的话，我们是动不了它的啦。自有自成的话，我们动不了它，我们怎么去动它？它自己有的，我们再去怎么动它？能够动到它吗？不。动不到他，自由自成的法动不到他。只有此故彼的法，无自性的法，此故彼的法，我们才能够去动他了，因为他是因缘所成法，才能够去转化他。所以唯识学的因果说，他当然是非常精细的了，但是没有脱尽，没有脱尽多元实在论的极细，还是没有脱尽的。底下特别这边是说到自性缘起什么，底下特别说到因果的种类是非常复杂，所以中列我们也说到，但是现在列说两种前后的因果，就相续因果。而另外一种是什么，我们翻到下一页，另外一个因果，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和合的因果。哎，这不是常说的和合相续的因果吗？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再特别引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啦。你例如前面做的为什么我现在受过受报，前后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外道一般人都要认为有常我来做连结，但是佛法就谈无常无我，能够做前后因果就能够相续。因为我们看那个黑体字，老师就是龙树菩萨也两个意义来解答为什么主要在这边是举这个例子啦，就是我们说，哎，我现在修行什么啊？发心要成佛道，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道啊！我要成佛道的时候，我已经这个因缘都过去了，都过去。他们之间，如果去做他们之间的前后关联性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外道一般的人，他就有常我，这就可以做联系，没有问题。但是佛法是讲无常无我啊。怎么去做联系？哎，龙树菩萨有两个意义来做回答。也第一义，第一义就是一切法都是空寂啊，在空寂性当中，法法无碍的啦。因为什么？空寂性呢、啊，没有实在性，是吗？都没有自信，法法是无碍的，在毕竟空当中，法法无碍的啦。你他是依着这个第一义来做说明，然后因为。第一义就是空寂性，空寂性就是每法都是空寂性，彼此之间都是空寂啊，所以都是平等平等，所以之间就没有障碍性的、啊，没有障碍性。这样的话，因果当然能够成立。包恩大姐以前跟现在有没有障碍？空寂性当中法无碍，没有障碍。什么叫没有障碍？什么叫空寂性？没有实在性啊。所以在空寂性当中，在生意地当中，法法无碍。所以就能够成立他的因果了，成立他的因果。啊，至于用世俗地来说的时候了，用世俗地就具体说明啊，他怎么样的无碍啊？你说在空寂性当中法无碍啊，世俗地要说明啊，就是缘起法相做说明啊。哎，就是在资论也这样说了，初心不到后心是吗？后心不在初心，如何增上？如何去做增上？哎。佛他就有做批啊，灯柱，我们常在佛也常做做灯柱啦，水流是吗？水流都在做批啦。你像灯，我们那灯叫烛啊，哎，光啊，是不是刹那刹那都在变是吗？刹那刹那都在变， 那个火，火刹那刹那都在变的，但是它能够相续，能够相续，前后都有关系。例如，再举一个例子喽，我们说啊，我吃完到第五碗才饱，对吗？我吃到第五碗我才觉得饱，但是我能够说啊，这样的话前四碗很可惜，我只要吃第五碗就好嘛，是吗？不是吗？所以第一碗我没有感觉到饱，但是第一碗呢有它的功能是吗？有它的功能，但是虽然没有感觉到饱，但是有它的功能啊。第一碗、第二碗啊，相续到第五碗，我就吃饱了。我说假设有个人饭量很大的，所以前后一切前后间的关系都是不即此也不离此的啦，就此故彼哦。这个就可以特别去关系的，喂，如果来谈因果之间的不即不离，这个都要透过自性空，都要透过自性空，就是当体即空，就是一个波浪本身都是关系的存在，一定要看到这个地方，才能够很深刻的看到此故彼，当体都是因缘的存在。这样我们才能够深刻的看到此故彼，深刻的破除自性缘起，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是在问自性如何有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学这一部呢，譬如说导师在导师的方法概论都是依着。阿含经的深意哦，就是出世空相应缘起时正法在说的哦。你看，在第十章开始就在说喽，没有离开缘起法相，说缘起法现什么啊？这样的话就能够看到了，不即此也不离此的因果关系，因果之间是不即不离的，不能够离开，不是这个也不能够离开，不能不即这个，不即也不离。所以念念心呢，是刹那灭，而念念的功能，它势力，它是不失。但是这个不失，虽然有些类似唯识的熏习，是熏习，就是种生、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这样的熏习，唯识是这样的熏习。但是不许如唯识说的种子各自存立，不是。它还是因缘所生法，我刚才说到了，它还是因缘所生法，而是辗转增生前后相待的业用不失，不是自种子前生之果的这样的行起方式。这样依佛法讲的因果，就前后适用，它辗转增生，它适用它的能力，它潜能啊，它辗转的增生，它的。适用就是会表现出来，辗转，就好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我吃第一碗还没有感觉到饱，那吃第二碗、第三碗、第四碗、第五碗，就饱了。前面第一碗、第二碗的那个适用啊，会辗转的增生，这样来理解它了。所以喽，不可以现在的一点点小善小恶忽略之，因为它会见机已久，它就适用就会强大起来，而得其果了。啊，至于和合的因果，我们来看和合的因果。导师举那个房子以砖瓦、木石等等和合而成。这个也是我一再一再的举例，是吗？房屋是果，砖瓦等等就是因，是吗？砖瓦组成就是这个有房子这个果嘛。那房子呢，不是又是砖瓦，但是它也不能够离开砖瓦。它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我们不可在如果说不能够离开砖瓦，但也不是就砖瓦，我们在一个一个的砖瓦等等上去了解，是找不到有房子这一件事情。如果是实在的话，如果说实在有一个房子，假设说有一个实在的房子，我们一定要找到它实在的来源。我们一找没有实在的来源啊， 砖里面没有房子，瓦里面也没有房子，砖瓦合合也没有房子，因为瞎子没有房，瞎子看不到，瞎子跟瞎子合合也看不到，这都是自信哦，自信是看不到，这跟众眼合合的那个无自信的合合生的那个破不到的，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在破那个自信哦，所以咯，任何一物都不会现有房子的形状跟作用咯，堆起来和堆起来也不会有房子的形状跟作用，如果就把它堆起来也不可能有，但是要怎样呢？要经过各种材料而要适当的配合，所以要有什么，要有那个建筑师，要有那个工程师等等的，是吗？来去结合起来，才能够有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形状作用。所以砖瓦等等，包括人工等等的咯，对于屋子的因果关系，就是砖瓦跟房屋的因果关系是不即不离的，不即不离。所以咯，中观说了，五蕴合合，合合实在的我，虽然没有实在我，就自信的我没有，这个就是诸法无我，要否定那我，但是如幻的假名我是可以有的啦。所以假不是什么都没有，可以有假我的起用作灭。所以在暗经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就是假名我啦，假名我可以有的，可以有，但是依五蕴而成立的这我是依五蕴，假名我是依五蕴成立的，五蕴变化我也随之变化，所以假我跟五蕴之间也是不即不离的，这个我们要深刻去观察它。我说什么叫深刻观察它？用缘起法，无自性的缘起法，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深入到什么自空，任何一现体的有，它就是无自性，就是空，不会陷入有中的自性缘起，这太珍贵了，太珍贵。如果我们理解这个，我们也可以说假名相假名它的自性，我们说我们话说到自性，中观也可以说自性，只是什么叫自性？无自性，故名自性。我们那个因为幻见出来也是一个一个的单元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自性，假名的自性，所以佛法也可以说体相用了，但是那体呢是假名的，所以佛法也可以说我，但是它是假名我咯，就是因缘和幻现出来的这个单元啊，这个一合相。等于说前后性的因果是耶意识因果说，合二性的因果耶同时的因果说，同时的因果说也可以说在空间上说，意识的因果说也可以在时间的前后演变上说了。依中观说，这个都是相对来说咯，有部他也说同时意识因果，今部他只说不讲同时因果，他讲前后因果，但是依中观依世俗理来说，凡是存在的可以称为因果，必然有能生所生，能其所起意，所以必然有前后性，一定有前后性的。如果绝对的同时，如果是绝对的同时，就好像脚牛的两只脚，两个脚对吗？它就不能够成立因果意，不能够成立因果意。反之，凡是可以称为因果的，因果之间必然有相依的关系，必然有相依的关系，代果名因，代因名果，所以又必然有合合的同时性，否则有前因时没有后果，因为如果没有同时性，没有同时性，有前因就没有后果，有后果就没有前因，是吗？这样彼此之间就不相及，如果彼此之间不相及，就不能够成为因果了。所以 各位，说前，这前后因果、同时因果，这是相对说咯，相对说。所以从如幻因果说，因果本来就不能够这样意识同时的割裂开来，不能割裂开来的啦。时间必然是前后两端伸展，伸展就是前后两端伸展就有前后相，但是前后又不相离，前跟后不能够相离，但是它又有前后相，但是前后相不能够相离，不能够截然分开。所以此处分别说同时因果、意识因果，只不过是从它相对的显著的形态而加以分别说罢了，分别说罢。所以不要把它割裂开来了，不要把它割裂开来。割裂开来了，如果前后相没有同时相，前后就完全割裂开来了，完全割裂开来就是因跟果之间完全不相及，完全不相及。哎，这个好好好去观察它，什么叫做因果之间的不即又不离？深刻观察到了，就是自空，不会自信念起，因为彻底的观察它，无自信。如果彻底的无自信，就是这个法在就近处，还是在相依相缘当中，相依相缘当中，那就能够真在这里，就能够深刻的观察到。任何任的法都是不即不离，不即不离。我们说一个法，一个波浪也是因缘的存在，就这个喽。这个因缘，这个因缘就涉及到其他的法了。在涉及到其他法之下，就能够深刻的理解到不即不离。这个不即不离不会落到有一个尾巴，还有一个自信，从那自信缘起，不会有，因为中观就是从。缘起法上一路观察，一路观察到哦，原来是无自性。这个就是成佛之道所道的自性如何有，是观顺圣意，从观意了，就这样去做观察。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好，我们来回想。